先看讲义的第一段哈，我就稍微的追溯了一下，因为这十六章的第一节说呢，耶稣又对门徒说，那我就稍微往前面追溯了一下，就是说耶稣这个又对门徒说跟前面有什么联系哈。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一段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苏牧师在第一堂就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从第九节开始一直不断地提到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哈，一直到十九节进了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也进了圣殿啊。第九章对，然后十九章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啊。第九章开始哈，中间有好多节。那所以呢，就是说，也就是说呢，在他去耶路撒冷一路上哈，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哈，那第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呢，在讲义上有，因为呢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有很多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了，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八章说有许多的妇女跟随他哈，当然还有他的门徒，那还有其他许多的人，那当中也有一些的有恶意的法利赛人，那也有一些罪人和税吏哈，各种各样的人跟随他。所以在第四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呢，耶稣就转过脸来对这些人说了一番话哈。那在第十五章他又用几个比喻哈，因为第十五章上个礼拜敬声歌带我们嘛哈，那第十五章第一节就说了，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哈。那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敌对势力呢，就在第十五章第二节，他们就私下里议论哈，就是在这边论断耶稣，说他怎么要跟罪人讲论呢，然后怎么跟他们吃饭哈。所以在第十五章耶稣就用了几个比喻哈，那我们都敬声歌带我们查了，一个是迷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浪子的比喻哈，就是说这几个比喻呢，然后就是说天国，就也就是说基本上突出一个中心，还是说呢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哈。所以十五章当十五章就是用了几个比喻，在十五章的最后一个比喻呢，就是浪子的比喻，对不对哈？在浪子的比喻讲完之后，所以第十六章耶稣就转过，就又对门徒说啊，这是第十六章第一节。所以刚才就稍微回顾了一下这个第十六章的来龙去脉哈。那所以我们继续看讲义的第一个大问题哈，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耶稣又对门徒说，对不对？他对那些他对着那些罪人和税吏，跟他们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和那些文士讲了一下那几个比喻，就是说是都是天国得救，因为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哈，就是说进天国都是些失丧的人。那他又转过来对门徒说了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哈，我就稍微想一下他为什么跟前面有什么联系呢？那我就在想哈，那其实我也把答案写出来了哈。所以十五章那个浪子分得的家业哈，他往远方去的盘缠，还有使他能够任意放荡的前提，啊，他最终耗尽啊，而引发他悔悟过来，其实都是钱财，就是一个今世的财富。好，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个浪子的爸爸是个穷爸爸，然后呢，他也不需要分家业了，他到外面去做什么呢？他到外面吃上饭，他不是在家里，就是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因为他有的一份家业可以分，他去远方也有盘缠嘛哈。如果他没有，他不分得家业，他也不可能走到远方去，那他可能就是说要靠自己的劳力了哈。那他能够恣意放荡，也是因为他有钱，他没钱了之后，他才受到窘迫，他才想起来要悔改。对不对哈？那如果他在一个很穷的家里面，搞不好他就想要比较自立，他就要创业了，他而不是去这样的来败坏哈。所以我就在想，耶稣引发耶稣对门徒讲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呢，就是因为一个世上的钱财的问题哈。所以我后来就读了第十六章，就是一面慢慢的一遍一遍读，一面在就是求神来开启哈，试着揣摩这个意思呢，我就觉得说，第十三章的主题哈，我也写在讲义上，就是说如何看待和处理今世属世的财宝，差不多基本就是十六章的主题哈。因为呢，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节。等一下在结论当中，我们还要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哈。啊，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比喻，就是每次我在读这个不义管家比喻的时候呢，哈，我自己都会有一些的，就是一些的。confuse 就是说有一些觉得看不明白的地方哈。那所以这次我就也对照了英文的 NIV 版本哈，然后也在 就是说求神来开启。所以那我就还是在想，就是说耶稣常常用比喻说话呢，可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不能拿一个比喻来试着把比喻当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还原到说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萝卜对一个坑，就不是说哦这个都能对应它，这个都能对应它 ，A 都能对应谁？就比方说，常常我们就说哦，原主是神哈，什么管家是谁谁谁，有的时候是能对应，有的时候不是完全能够对应哈。那基本上我们就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比喻当中来看那个经意哈。比方说，举个例子，耶稣就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哈。那在我们都能理解那个经意，就是说那个是突如其来的，让你防不胜防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准备。但并不是说贼就是耶稣像贼，或者说他那个本质是不一样。所以比喻当中，他用什么东西来比喻，就不能够完全的来套用那个元素哈。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到第九节哈，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耶稣是对门徒说哈，他就教导门徒。虽然是这样呢，可是因为神的话总是不过时哈，也不误事的。那同样对普世性来说，也对我们有作用。那同样呢，当时在场的不止门徒，也有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在这一章的后半段哈，这个比喻也同样的一箭双雕，在对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在讲他们哈。所以那我们先看讲义的第二大点的 A 哈，第二大点的 A 小点，我就列出了几处，我觉得是这一章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哈，就是有的地方是翻译的，有的地方是什么哈。首先呢，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都讲了一个词，叫做不义的钱财哈。首先，这不义的钱财就是非常让人confused， 就是非常让人迷惑的地方。就不是说他耶稣让门徒说你们用一个不正当手段的那个不义之财，而是呢，英文的 NIV 版本它是写的 worldly wealth。也就是说一个今世的财富哈，就比如说各样的钱财，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就是指着世上的财富。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讲义哈 A 点的第二行第九节呢，这边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那时候我每次看我就在想说他们是谁哈，就是说谁接你们哈，谁接这些门徒或者说信耶稣人到永生帐幕去呢？当我对照了 NIV 版本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哈。那我们中国都有，其实翻译出来就是说，你们就被接到永生的帐幕里去了哈。那其他的，我想每一个语言它都有被动语态，也就是说你就会被接到，而不是指出说是点出来说谁谁谁接你到，而是说你被接到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下面哈，第十节它列了一个，第十节呢它讲了一个中心哈，那NIV 版本就是说 can be trusted， 就可以相信的、信赖的。那不义呢？它就是说，dishonest， 就是不诚实的，就是，可能在就是把这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稍微看一下，对，就可能有些帮助哈。那么第十一节，它这个不义的钱财和第十二节别人的东西哈，都是指着一个生不带来死带不去的那个属世的财富哈，就是说钱不是我们的东西，就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真的是世界上是别人的东西。那不义的钱财也是指的，刚才我们讲过英文就是也是说是今世的财富。那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又提到了两个词哈，一个是第十一节的真实的钱财，一个是第十二节别人的东西，这两个都是指的天上啊永生里面天上的奖赏哈。所以那我们再看继续看讲义，在第四节呢，不义的管家就是为自己，他说哦，他为自己筹算嘛，他说我不做管家之后我要去哪里呢哈，他为自己的去处做打算。好，这个是第一节和第九节比较关键的地方哈。就是说也就以此耶稣以着这个不义管家为自己不做管家之后的去处做打算哈，来带出就是说门徒是永生之子，说门徒永生之子们也应该为自己的永生多做打算啊，不要被金钱捆绑，敬虔的心加上知足便是大利啊，这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好，所以呢你看其实我后来就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第一节的时候哈，对这个管家的评语只是说他浪费主人的资财哈，他浪费呢就是说他可能手就没有很专心的手，我们中国人我们东北话叫手不紧，就是让钱从他就是没有好好的来为主人精打细算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浪费基本上就是说他是不忠心，他是不能被相信嘛哈，他是肯就是不能 cannot be trusted。 浪费还不是侵吞，它不是说我把主人的钱揣在兜里，好，揣在我的口袋里，好，那侵吞我觉得真的是不义。当然我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完全正确哈。那我觉得我后来一直看这个比喻，看追到第八节才出现了不义的管家这个字眼哈。因为为什么到第八节它变成从一个浪费主人的资财变成了不义的管家呢哈？那是因为在第五节和到第七节的过程当中，他就用了一个不诚实的办法，一个就是也就是说不义哈，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个不义是 dishonest， 就是不诚实的办法，他就是把别人欠他主人的人的东西来少算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哈，这个就呼应了第十节这边说的哈，就是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啊，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哈。所以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仆人，他开始可能只是不忠心哈，结果慢慢的哈，他到了大事的时候，他就不能忠心，他就真的就变成不义了哈。这样，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 B 哈，第二大点的 B 哈，我就想了一下哈，其实关键我们都是要看。从一个比喻要看，就是说耶稣对门徒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其实也就是这一章的比较主题哈，一个中心啊。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哈，在第十节他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哈。这时候他在对门徒讲，我觉得耶稣似乎已经把门徒放在了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小事上已经是忠心的哈，所以就是说你们在小事上忠心，那耶稣就已经把他们放在一个基准上，是因为你们信我，所以你们在小事上已经忠心了，所以你们在大事上也忠心。那等一下法利赛人呢，他们在小事上就不义哈，那他们在大事上也不义哈。这是我自己想的，也当然等一下请宋师来补充纠正哈。好，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管家他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开始是浪费嘛，后来就变成少算，就他的本质就变了哈。所以对不起啊，我先要提醒大家一下，我在讲义的第二大点的 B 点后面哈，有后面的那个就是刮胡后面的那一行，那个其实不对，请大家把它划掉哈。就是说，但是耶稣已经把门徒放在小事上中心的地位了，这个可能没什么。但是比喻中的管家是浪费哈，并且他后来只是少算没有侵吞，请大家把这段划掉，因为比喻中的管家是浪费，因为并且他后来只是少算没有侵吞，因为他后来。有说谎嘛，他后来有让那些人少算哈，其实他就是这个是等于是不义了哈，他请大家把这段划掉，那等到我回家也会修改一下啊。所以再回到问题，就是说耶稣对门徒讲不义管家的比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哈？其实我想一下，其实就是答案，也就是在经文里面后来耶稣就讲了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哈。好，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其实同时呢，这个真理也对于法利赛人，在后面登场的法利赛人也同样是也把他们囊括在内了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人对钱财的态度哈，如果你在钱财上不忠心的话，那么神就是说你对于永生的财富的话，神也没有办法托付给你，因为你不能够承受那个永生的产业哈。所以就是也就是第十三节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哈，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不是所以呢，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只能侍奉一个，你不可能说两边兼顾的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的 C 哈，第二大点的 C。比喻的本身透过第八节哈，这个今世之子的 NIV 版本是说 people of world，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哈，就是今世之子哈。然后他们在世事之上呢，这个世事那 NIV 版本就是说 their own kind， 就是说在你们自己跟你们同类型的事情上哈，好，就是说你。在你就是说这个世事呢，也就是说你是今世之子，那这个世事也就是说今世的财富这一类的事情哈。脚比光明之子呢，光明之子 NIV 版本是说 people of the light， 更加聪明。好，这是经文本身第八节这样讲。所以其实那我们反过来说，因为耶稣是在对一群永生之子就是门徒讲， 那么反过来说呢，哈，我们就可以这样反过来说，也就是带出了，就是说呢，耶稣意思就是说，做如果你是永生之子，你是信神的永生之子的话，那你在永生的事情上呢，就应该对，就应该比今世之子更加聪明。也就是说，今世之子他们把他们的一生毕生的精力和他的那个智慧，说和他的心都倾倒在今世的事情上。那永生之子，我们应该就是说，我们就应该在永生的事情上比较聪明，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能力或者注意力哈，我们都投资在永生的这个永生的事情上，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为什么耶稣用一个很反面的比喻来对门徒说，那其实你把它反过来说，就是说当你是今世之子，你当你是永生之子的时候，那你就对永生的事情要投资在这上面。好，那我看一下 DABCD 的第一点哈，哪处经文是耶稣在讲完比喻之后教导门徒如何正确应用今世的财富哈？那既然耶稣教导了门徒，耶稣不能只告诉他们说，不是只告诉他们说，哦，侍奉金钱不对，你不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那得给他们指出一条路吧，得告诉他们 how， 对不对哈？那是怎么样如何使用今世的财富呢？什么样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呢？这个答案就是在第九节哈，第九节呢，耶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不义的钱财是指的今世的财富，也就是说你要用一些属世的资源，比如说钱财等等哈，来结交朋友。那么我这边就引用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17、18、19节哈，他这边说呢，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哈，那这就是说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第十八节说呢，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啊。第十九节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啊。所以呢，第九节在后半段他又说呢，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他们并不是说他们，而是说永生之子你就会被接到那个永存的帐幕里去哈。也就是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要依靠今世的财富哦，就是我们不把这个当成我们的倚靠，不把钱财当成我们的倚靠，是永生之子对待金钱的正确的态度哈。所以其实也就是说，耶稣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用这些今世的钱财来结交朋友的意思就是说呢哈，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呢，那旧约也一再强调，就是说如果旧约新约都一再强调，就是说你看到穷人，你看到你的弟兄他什么穷乏没有衣服穿啊，或者饿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哈，你就是说你不能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当你自己衣食足了的之后，那你就要来疏散这些的是属世的财富，因为这些也不是我们的。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呢，你不把我们不把我们的所有的情感，或不把我们的人生的那个的这些注意力都投资在这些事情上呢，那你其实你在当你在帮助穷人的时候，你有一部分就是说你在为你自己的永生来投资哈。那这样的话也使得我们自己没有那么贪婪，没有那么死死抓住不放，就是也在一个释放的状态当中哈。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哈，这个第九节的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呢，也呼应了第四节那个他说那个管家说，好在我不做，好叫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那里去哈。所以这两点，第九节这一点和第四节那点，都是说你要在为你以后来做打算哈，都是在为以后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不只是你现在当下的事情哈。只不过呢，就是说第四节的比喻是说的那个今世之子，那第九节是对我们这些永生之子门徒说的哈。OK，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讲义的第三大点啊的第三大点是在就接下来就是十四节到这一章的最后的31节哦。那么耶稣，我们就看讲义哈，耶稣借着回应哈。特性之一是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的嘲笑哈，因为这个经文第十四节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就嗤笑耶稣哈。耶稣借着回应这 这个嘲笑他的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呢，他就警戒贪爱钱财者将面临的结局哈。那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精通律法的，那他们也是假冒伪善的，他们侵吞寡妇的家财哈，等等等等等，然后他们也是很爱做表面现象的哈，总是让人家总是坐在人前啊，就是说让人觉得他是很敬虔的，那他们也是敌对耶稣的哈，抵挡真理的，他们不承认弥赛亚的，所以这边又举出他们一个特性，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哈。那我们就看一下第三大点的 A 小点哈。第四节呢，法利赛人的贪爱钱财哈，其实就回应了第八节说的那个今世之子，有没有哈？那个今世之子，法利赛人就是今世之子，因为他们贪爱钱财呢，他们又不认弥赛亚，所以他们把他们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怎么样来扩大他们的钱财，怎么样敌对弥赛亚啊，他们很嫉妒啊，他们另外一个特性是嫉妒，所以他们把他们的一毕生的精力都放在这些的事情上哈，他们就是在世事上聪明啊，也就是第十三节说的，他们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侍奉马门，所以他们没有侍奉神哈。那么我就想起来了，在讲义上也有约翰福音的8章23节，耶稣对他们哈，那个他们是当时是犹太人，但是呢其实就是指的那些敌对耶稣的犹太人，当然就包括法利赛人在内，对他们说哈，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就是那英文我也扩了 NIV 版本，他说 from below， 从下面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耶稣说我是 from above， 我是从上面来的哈，那你们是属这个世界的哈，你就是说 you are of this world， 也就是说也就是在说，在约翰福音这边耶稣也是在说你们就是今世之子哈，耶稣说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哈。那接下来24节呢，耶稣说，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哈。所以大家把讲义翻过来之后，对不起，因为打印的关系哈，你这个 A 点又出现了一遍，所以就请大家不要再看这个 A 点了哈，因为我那个排版上有些混乱，请大家继续看 B 点哈。B 点呢在第15节哈，第十五节呢耶稣就评价这些法利赛人了，说哈，在人前你在人前自称为义，说你们呢在人前自称为义哈，然后呢是人所尊贵的哈，这些你知道吗哈，在人前面的这些人肉眼表面能看见的，这些都回应了第八节所说的世事，就是说这个今生的事情，这些世事哈，但是呢这些是神看为可憎的，没有耶稣说神是神看为可憎，就说表面现象这些呢并不是表示你里面真实的状况，好，你表面做是人所尊贵的，又假装假冒伪善，这些都是神憎恶的哈。但是你们的心，好，你们的心呢，神却知道，因为心是看不见的哈。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永恒的事情是我透过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呢，那神却知道，所以神也知道他们的心哈。那么我们接着看第 C 哈，第 C 这边讲到第16节说呢哈。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哈，这个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我们其实也常常听到人在讲哈，他不是说到约翰为止就停了 stop， 而是说律法和先知都在指向，都在预言耶稣，这耶稣来了，所以就是说，所以这边英文 NIV 版本说呢 were proclaimed until John， 也就是说当看到先锋来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耶稣已经降生了，就是说律法和先知都是在指着耶稣说呢，都是在讲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其实都是那是最大的预言，都是指着说有一位将来的，那既然耶稣已经来了，所以这边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并不是说律法和先知到这边就没有效用了，而是说那个弥赛亚来的意思哈。那继续第16节也讲到说人人要努力进去哈，那么所以我这边也讲了说是因为律法和先知他们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来到了哈，就是耶稣基督哦，所以不是说律法和先知到了一个历史阶段就失效了的意思 OK。 那么接下来我这边有列了好很多经文，因为排版排不下，所以是很小的小字哈，那我 highlight 一下，就是你大家都可以看到有马太福音5章17节跟耶稣就说呢莫想来我要不是莫想来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哈。对，因为我们人不能做到，那耶稣要来，他要一个榜样，他就来成全哈。那么马太福音7章12节也说呢， 耶稣就说，所以无论何事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对，所以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想让别人来这样的来欺哄他们，来侵吞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这样，他们就用一个恶待的方式来待别人哈，他们也这样的来嫉妒弥赛亚，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没有来完成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哈。那么继续看下面罗马书十章四节，这边说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哈，凡信他的都得称义。那继续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就直接说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对不对？那神就是爱哈，在约翰一书那边说神就是爱。接下来因为排版的关系，我在每一章讲义都画了一个竖线哈。接下来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好，那个我们前几个礼拜也在说了，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哈，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确实不能。他说这个努力进窄门，也就是说哈，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我有旧约的律法，我有割礼，我觉得我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OK， 我就铁定进天堂了哈。因为接下来耶稣就举了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哈，就说你肉身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义，就是不能帮助你，不能够是一个保证，而是说你要来真的这个努力，也就是说，律法和先知所指的弥赛亚来了，你要来信靠他哈。那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自然会带着悔改。所以意思说，你不能只靠着我的出身和血统和割礼这样的，你以为就可以进天堂的意思哈。那我们看第一点哈，第十七节说到了哈，天地废去，脚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还容易哈。那这边也就是又回应了刚才在 C 这第 C 点不是。我们列出了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嘛，就是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的，是成全的意思哈。就是那因为上个季度我在 Benson 那个班代课的时候，那个 Betty 陈牧师他就讲到，他说所谓的律法一点一画废去还容易呢，他说希伯来字母有一个字母就是一点一个点，所以那意思就是说，那就是说连那个一个一点都不能废去，也就意思是说，就是说你看这个律法脚比天地那么神创造那么宏大的事情哈，但是律法呢绝对不会更改，也不可以就是说作废，说一定要来成全哈，就是说也就是说律法的重要性，就也就是说神的命令其实旧约和新约都是贯穿始终的，就是一个爱哈，那也就是意思说律法不能篡改，神最终的精义就是爱，那他也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爱神，所以就是说不能篡改，也不能够消失的，也不能够废去的意思哈。那我们看一点哈，一点这边呢哈，我就也是又是一个问题哈。我在想，在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耶稣在讲到旧约律法了哈，就是说旧约的律法是怎么样的哈，就是说不能够废去啊，怎样怎样的哈，都要成全。这那么为什么在第十八节他突然一转又转到了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哈？娶被妻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哈，为什么他在讲律法要成全说单单拿出一条休妻另娶这一条，因为律法上次精神哥也讲到律法有613条，为什么他单把这条拿出来了，我再稍微思考一下哈。那律法就说耶稣为什么不以其他律法为例呢哈，那我自己想了一下，那我也答案写出来哈，我觉得他还是回应第十六节的人人要努力进去哈，那因为人要努力进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靠着我的出身、我的割礼哈、我的血统这样子，而是说你真的要有一个悔改，你真的心智你要对，你要回转向神哈。然后你那神也跟你加给你力量，你也有就是说也有行为上的悔改哈。首先你要回转，要承认是罪人，这个悔改，所以这个努力指的是这个。那么其实爱人如己在旧约就有了哈，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但是因为人的心太硬就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记得嘛，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那些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摩西说可以休妻啊，到底可不可以休妻，他们来试探耶稣哈。那耶稣就回答说，因为你们心硬哈，因为所以呢旧约就是说，因为人心硬你做不到爱人如己，所以才神就是说才变成了就是说 OK， 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就是说其实他是这个为了保护一个利益，就是保护人不被人侵犯，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侵犯别人的话，那如果你把人家牙打掉，那你就赔一颗牙，所以才变成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因为人的心硬哈，所以那个 旧约虽然讲到爱人如己，但是就是说没有不像后来新约的标准这样。那耶稣来了，他说了我要来成全律法，而且要超越律法，对不对？他要超越，耶稣要超越律法去爱仇敌。那旧约就是说要恨你的仇敌，要怎么怎么样哈，要如何如何的牙还牙眼还眼。但是耶稣说呢，我们要爱你的仇，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哈。这在登山宝训也讲了哈。那么在登山宝训，耶稣又讲过哈，五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耶稣说呢，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哈，他那时候就是在说主要是门徒或者众人，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修。断不能进天国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之所以跳到了这个休妻另娶，因为法利赛人曾经质疑过他，就是说，哦，摩西为什么说可以休妻，到底可不可以哈？所以耶稣特别讲一个，就是说呢，之所以摩西这样说，是因为你们心硬哈。那么关于休妻另娶的话呢，如果大家想要更清楚的，我们可以看《申命记》，我们今天就不翻了，对不起哈，就翻《申命记》的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这个耶稣就讲了一段哈，财主和拉撒路哈。后来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思考，我因为那时候我这个讲已经打成了，所以虽然我这边写的在 F 点上说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可是因为比喻这个东西就是有可能他是拿一个世界上事物来强调一个真理哈。但是那因为苏牧师也曾经说，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嘛，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个拉撒路确实从死了四天又复活了，所以我在想可能耶稣他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肉眼看不到却实际发生在那个永恒的灵界里，确实有，对。那么苏牧师点头了，就表示说他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而是说一个真实，那当然比喻也可以有真实的，所以我会有，那大家可以加一下，那以后我也会把那个给一到十章最后的那个讲稿改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只不过耶稣拿一个永恒里面发生的，那当然耶稣他是超越时空的，耶稣已经知道这个永恒里面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法利赛人或者说门徒还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耶稣就把永恒里面已经发生确实存在的事情来讲给他们，说这不单是一个虚构耶稣编造的一个，这不是就是说讲的一个故事性的比喻，而是一个真实性存在的在灵界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哈。那就是说财主和拉撒路这一段呢，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他就是讲哈，讲了一个金氏之子，那个财主嘛就是金氏之子，很显然哈，他把他的，因为他天天宴乐奢华，他就把他的所有的精力都投资在现在就是说享受今生的事情上。这个财主哈，在讲他离世之后呢，他的离世之后他的归宿哈，就是说这个金氏之子他离世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哈？这边也就是在呼应本章的中心哈，也其实路加非常他的就是说，那当然也是圣灵启示他，其实他一直在呼应一个主题，一直在呼应一个主题啊，他没有就说东讲一下西讲一下啊，当然这是只能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讲的好，就是说那耶稣一直在呼应一个主题，只能说耶稣的教导非常明确哈，他就是在呼应本章的主题，也就是说呢，如何处理这个在讲义人有哈，就是 F 点说如何处理今世的财富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永恒的归属，就是说你永恒里面你要在哪个位置上，那就跟你今世如何来投资在今世上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引用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他这边说呢，耶稣就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复活，只是说你复活之后你去到哪里哈。那这边所以我们从拉撒路和这财主不同的去处，我们就能够体会出来，其实每个人都要复活的哈。那么其实在这个比喻当中，我后来又想到了啊，我们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也讲了三个比喻嘛哈，有没有讲了一个童女的比喻，那个是说圣灵你要预备油哈，那又后来又讲了一个那个后来讲一个才干的比喻，就是说你怎么用神给你的才干哈，那最后他讲了一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个在马太福音我在讲义上又写了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还有四十一到四十六节，他讲分耶稣说绵羊和山羊要分开来在末世的时候哈，所以这边呢这个财主也就是很我觉得很像那个就是被分别出来安置在左边的山羊哈，我觉得财主就你看在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也是分开 一边右边是绵羊，左边是山羊，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没有说混堆也混在一堆，中间有一个绵羊山羊混在一起，没有啊。所以凯索和拉萨路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神这边，一个在那个阴间受痛苦啊。所以所以我就想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财主就是像那个山羊一样哈。那我们看讲义的之一哈，在二十二节呢，就讲到说呢，这个财主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哈。那其实你看，也就是对应了第九节哈。第九节，那我不说 NIV 版本，它是讲一个被动语态，就是你们会被接到哈，而不是说他们有谁谁谁接你们，而是说你们被接到。那这边也是说那个财主就被天使带去，也是一个被动语态，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肉体离世之后都要被带去放在一个地方哈，来，要不然你就是作恶的被定罪，那你行善，这个善，这个行善，也就是说，因为世上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哈，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善是从相信耶稣为一个起点的 ，OK， 这个善是从相信耶稣为起点的，所以就是说，那么你信耶稣呢，那你复活得生的意思哈，好的，那我们看讲义的 H 点，好，在二十三节呢。他讲到那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哈，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哈，所以这个也很像那个我刚才说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四十六节那边说呢，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对不对？也是分得很清楚哈，这些义人往永生里去，就比方说拉撒路和亚伯拉罕，那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就比如说这个财主哈，就是都很清楚的界限啊，也仍然我这边也就是说，就是说用了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哈。那我们看讲义的 I 也就是二十六节说呢，说呢哈，不就是说在你我中间哈，有深渊限定，以致这边人从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哈。这也就是说呢，你只能站在一边，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混淆，没有暧昧的，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说没有那个似是而非的地方。也就是呼应了第十三节说什么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是侍奉神，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就是说，你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那么，也就是真的，就是说，就在这边再次强调，你只能站一边，对不对？就是说，也不是说你想站两边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被划在一边的意思。好，所以呢，就也就是说呢，哈，就是回应了第十三节嘛，哈，有同样也是一样哈，你一个人，你要不你侍奉神的呢，你就往永生里去；那你侍奉马门，你不侍奉神呢，你就往永行里去。啊，那我们看一下，J 哈 ，J 这边举了第十六节呢，哈，哎，我怎么弄成第十六节？我看一下哦。不是第十六节，应该是第二十九节和三十一节，对不起哈。J 是说应该是第二十，我打成十六节，其实应该是第十九节，对不起，第二十九节哈。第二十九节就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对不对哈。那在三十一节也说了，若是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好，这边讲了两次，那其实也就是他这边也就是对应了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说的呢，哈，人人要努力进去，也就是说你不是说你躺在那儿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进天堂的，因为我有割礼，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而是说你要来承认这个弥赛亚，你要来认罪，你要来相信弥赛亚，要接受神的救恩，啊，所以也仍然就是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是说呢，摩西和先知的话都已经指着，都已经在预言耶稣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信摩西和先知的话，你真的相信摩西和先知的话，你就应该信耶稣。好，等一下我们会翻到那节圣经。也就是说哈，你知道吗？如果你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 那你就不可能信弥赛亚，因为摩西和先知的话一直在指向耶稣。那你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你也没有遵守，你只是表面现象的话，那你就是说你也不会接受耶稣。就也就是说，你没信耶稣，你就是真的就没有吃透那个律法和先知的那个经义啊，你也不知道先知指向的就是耶稣。好，那么我们看啊 ，K 呢就说到三十节哈，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他这边指的是拉撒路哈。那么三十节又说了呢哈，又有三十节说有一个死里复活的哈，那这边他可以是指拉撒路，也可以是指耶稣啊，因为耶稣就是在讲，那他是在讲他自己以后会死里复活哈。但其实也耶稣也就在讲说，就是说如果旧约的律法哈，指着我说的话你们都不信，你们也没有信我的话，那就算拉撒路死里复活去跟你的弟兄说，或者说就算我死里复活，那你们也仍然不信，因为你们从起初你们就旧约指着我的话你们就不相信哈。那么三十，我们看 L 哈 ，L 就是最后一点了。那么三十一节这边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哈，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从。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翻一下了，也就是蛮关键的。我们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三十九节我们也很熟悉，可以请文基帮我们念吗？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
咱们一节就好了吧？
对，然后再念四六三七。
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四十六节，
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啊，谢谢。好，所以就是说，耶稣说了，他所谓的这个你们查考圣经，他就是指的那个旧约圣经嘛。因为在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个新约正典还没有最后形成哈。所以耶稣所说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指旧约圣经哈。也就是说呢，耶稣就说很明白了。律法和先知，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些规条，它都是在指向我，一直在预言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因为人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自救，都一直在指向这一点，然后一直在说神就是爱，神要救赎我们哈，一直在指向这一点。所以说呢，旧约律法其实在是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弥赛亚要来。那如果说那你们查考这经，你们查考来查考去，你们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哈，那摩西都有指着我的话，在摩西在生命记第十八章他也说了，他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哈，那个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当然这个我没有列在讲义上。就是说其实整个旧约不断的都有人在说有个弥赛亚，那像弥迦书也说了啊，什么伯利恒以法他呀、啊、什么的，就是说、啊、大家都很熟悉，有很多旧约书卷都在指，那其实耶稣都fulfill 这些所有旧约预言的条件哈。那所以就是也就是说呢，你们如果连旧约所说的这个指向我你们不信的话，你们不信我是弥赛亚，那当然你们就不能信我了哈。很显然，因为旧约的话你们没有搞明白，你们也不信我，那很显然这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摩西律法给你们，你们也不信，因为很显然虽然是有了，你们也没有信哈，所以就更别提说一个死里复活的再来，你们也是一样不信哈。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些几大点哈，再加上一些小点呢，基本就是说贯穿始终，我就大概的这样的走了一遍哈。那我们看一下结论哈。结论我就想到哈，其实每个人的心总是系于最看重的事情哈。我们以什么为财宝呢，就会全然的投入其中，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他那边讲的财宝与心哈。所以呢，我们若看重主以外的世事财富名利的话呢，这些就必成为一个人的缠累，以致我们不仅不能跟随耶稣，有没有在路加福音后面呢 第十八章他会讲到一个忧愁的少年官，有没有？他那个，那上次我们马可福音第十章也有嘛哈，也有看过嘛哈，上个季度，就是说那个少年官他就问说，良善的夫子啊，就是说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耶稣说，就说世上只有一位是良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只有神是良善的嘛哈。那他就是被钱捆住了那个富足的少年官，有没有？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哈。所以我们以至于不仅不能够跟随耶稣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哈，甚至呢心思还会被钱财挤住而背离神的教训，拒绝神的救赎，就是抵挡耶稣，那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哈。那么神的道呢，神的道就是真理，是全备的哈。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他是这样的阐述关于钱财的事情，他这样阐述，他说第六章从第六节开始，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就想说，愿神的灵呢借着主的话来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眼光让我们把眼光投向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赏赐哈，这个是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啊，然后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这个就是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给神牧师。
谢主。谢谢李清好。越讲越好哈，然后非常的精简哈，其实他用了很多的功夫哈，这也是我这个用心哈，因为神赐下这些的职分，我们做牧师的不是说一言堂哈，有时候牧师也会理解也需要弟兄姊妹来补充啊，那我也希望说你们以后都是成为圣经的老师啊。将来你们去中国宣教，你去世界各地，你就按照这个，就是观察事实，然后呢，就是有属灵原则哈，然后怎么实际的运用哈。那我们刚刚看的像说不义的管家，里面发现一点，这个主人怎样，还什么还夸奖他。第八节说什么，主人就夸奖。这个什么不义的管家做事什么聪明，他为什么没有怎样责备他？这个很奇怪，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管家很厉害的，这个管家用了一套方法，因为他说100罗油啊，你写50啊，这个啊100担麦子，你写上80。如果他是一个，如果这样是一个什么极大的不对的事情呢，那这个主人会发火的，一定是有垂体的地方。为什么？有一些解经家说这是什么，他是连本带利一起算，算是什么，是100担，那现在怎样，利息不算，我只算你的什么，你的本金80，你的本金50。因为什么？他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能向自己的同胞什么取利，所以他就怎样，他很聪明嘛，因为主人没办法拿他的什么，拿他的把柄，我还是要替你做人呢。人家背后说你怎么违背律法，现在我要替你说，我们的主人说什么，现在律息都不用了。好，所以你看在诗篇十五篇的第五节啊，诗篇十五篇的第五，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啊，诗篇，这当然有很多的经哈，十五篇的第五节说，他不放在什么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必什么永不摇动。他在替你，替这主人做面子啊，你是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你是不想，我就替你想来成全你，将来你在天上你会感谢我的。因为摩西的律法明明这样讲，在这个出埃及记22章25节，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啊，讲得非常的清楚，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怎样，不可放债向他什么取利。所以即使可能是跟他借钱，但是他用什么，这个管家很厉害啊，他故意用什么，他故意用这个麦子，故意用这个油什么来代替，这样就让主人没有被抓到把柄。但现在怎样，他就只是算什么，算本金，所以主人没有办法怎样，主人还要什么，还要说你很聪明啊，而且他没有把柄在他主人的手中，而且他对主人什么要做面子啊。那当然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到三十节又重复讲这些。所以为什么，这就是属灵原则，怎么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算利息，当然可以啊，因为你这样营养，你当时要去这个存那个利息比较多，是定存的或是活期的。但是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什么不一样，因为怎样，你拿那些的利息，你也没有什么，你没有增加一些嘛，但是这个很需要。所以如果你想借钱给他，你那个心理预备就等于什么，你要给他，对，就是等于你要给他。那苏牧师已经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了，就是说啊，这个弟兄他比方说他需要五千块，那我知道的嘛，那我知道这个弟兄他很有钱啊，他五千块对他来讲怎样算不了什么，那我就跟他讲，说有一个弟兄哦，借五千块，但是我不会跟他讲说是谁，只有我知道啊。但是我跟他讲，如果你借给他，我保证他会还你。但是万一如果他还不了，你就要怎样？你就等于什么？你就等于给他。他说好，那就他五千块就交给我了，那我就把这个钱交给他，所以他也不晓得是谁借给他的。但是我说你一定要还哦。所以感谢主哈，他就慢慢还我，可能是一个月还五百块，他就还给他了。那这个弟兄他也满意了嘛，但是没有收利息嘛。然后这个弟兄觉得说，哎呀，他感觉到被爱，因为他最困难的时候。然后这个弟兄将来，我说你有钱的时候，将来也应该这样怎样去帮助其他的人，这就是教会的循环。哈，借钱的人他要心里预备，我就等于给他的。那当然，如果说你不要透过牧师，你说哎呀，我看我的弟，你就说我，你看到你就，你可以更聪明，你就写一张支票在我们教会里面，说 SBACC 转给某某人，啊，对，然后你跟会计讲，你就不要让他知道，就转给他，这是爱心奉献，叫主知名。有的人说主知道这个名字，哈啊，因为你是什么金财宝在哪里，在天上。像我们教会，我们教当然不是一个治理机构，但是讲我们是一个家。你是大哥嘛？哎，你有钱，看到这个弟弟啊，哎呀，他连这个明天啊，这个房租到期没有钱，哎，你知道了，你都不用讲，住在啊，你就暗中，甚至用 cash 去包给他写名字，这样是最美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原则啊，不要取这个利的原则哈，啊。我们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缺大概不到一百多万，那我就发一个通知啊，你可以借给教会，啊，那你那个时候银行的利息更高一点，你说你要五分的、三分的，或者两分的啊，或是说你借给教会，让教会有钱的话，这爱业还给你的，哎，我都有列哦，很奇妙，没有一个人向教会取利息，而且感谢主，他们都不用借钱，因为我们都是 pay off， 对对对，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借贷给神啊，圣经说什么，你帮助穷人，你就是借给耶和华。哇，那你借给耶和华，神为什么加倍利息还你啊？所以为什么帮助穷人的神都大大祝福他，这我看见太多的例子了，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叫做应用，就是观察事实，还有属灵的原则，还有呢什么实际的啊，是应用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主人在这个第八节还夸奖他嘛？说夸奖他，啊，做事聪明，就是说他在 不是撑起他的诡诈，乃是说他在急迫之下他的机智，他保护自己，但是没有被抓到把柄，甚至主人还暗中谢谢他。所以他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什么做世上，在世界世世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其实我们是光明之子嘛，但是有时候怎样？我说，他说巴不得我们这些神的仆人也要学他们的什么？学他们的机智，啊，把财宝什么投资在什么那个天上？所以他就啊这样讲嘛，啊。所以他刚刚那个美神讲那个不义的钱财，其实不义的钱财不是钱财，有不义跟义，不是，就说这世上的钱财，啊，在这个世界上的钱财，你如果你都不忠心的话，因为这些都是过去嘛，生不带而死不带去。但是我们真正的财宝是什么？是在天上。所以为什么说我都累积在那个什么天上，永远涨涨停板，永远是不是不是跌停板，一直涨涨涨，就像那个穷寡妇嘛，穷寡妇他投了两个小钱下去，有人到天上去看到那个穷寡妇的有豪宅，你知道，因为一直累积利息嘛，这是最聪明的投资啊。所以我没有投资什么啊，我投资都投在天上，真的是这样。是这些在世上很富裕的人，在死前怎样，他们都不快乐，很奇妙，而且还只要为着他的财产争。所以我也奉劝说，我们结婚以后就是两人成为一体，要跟什么父母什么离开父母，包括什么你的情感上，还有你的财务上，不要再寄望父母给你钱。有些亲兄弟到最后怎样，为了财产怎样都撕破脸，我也看得很多，甚至基督徒。平常你好我好大家好，到时候财产，但是我们要注意哈，我们怎样，我都劝他们说，你就放弃对父母的这个财产，也对那个姊妹讲，两个人都放弃，你这一边跟那边，因为你并没有缺少什么嘛。那当然如果说都没问题，他给你当然你可以接受，不然的话说这个就是你们去分好了。对，甚至怎样，你要记得什么，省给你的财产你记得十一奉献，神会祝福你。你看世界上的人，比尔盖茨都知道，巴菲特都知道，他完全都捐出去，他很快乐。所以通常我都最近我会处理这些的 case。哎呀，这个他们都在留学，都在国外啊，为着这个财产，哇，这个哦，这个兄弟三四个都在争，这样子，我说你就放弃，都很快乐。我说你如果没有这遗产，你会活不下吗？也活得下，省来祝福里面有房子有车子有事业，关系比什么比财务更重要，价值比价钱更重要，价钱，但是呢你的价值在哪里？好，所以求神来，求神帮来帮助我们，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个这个应用啊。还有最后的一节，就是说刚刚美成又提到了，在三十一节，亚伯兰说，若不听从摩西有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什么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什么也不听劝。所以美成就讲到，这是这个讲到什么拉撒路跟谁，跟主耶稣基督啊。你如果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九节，说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什么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十节说什么？但祭司长怎样商议点什么，连拉撒路也要什么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心硬到这个地步，连拉撒都也要什么要杀，他明明知道拉撒从死里复活，但是还是不信。好，这是一个。还有也讲到，也预表什么？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即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他们也是什么，他们也是不相信，甚至说没有复活。但是感谢主，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复活？有没有？你有看到主耶稣复活没有？但是啊，你相信不相信？相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怎样，就有福了。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八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们说：“你因看见的我才信，那没有看见什么就信的什么，有福了。”所以在属灵的过程的里面，那些那个神秘的经验都不是最高的。通常你出信或是以后你很多的神秘经验，我看见是看不到一梦一象，但是常常怎样，你越来这些东西怎样越来越没有，你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往前行。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但是是在什么，他被打死的时候，神让他，因为他有这个需要，就让他兼顾他，然后在使徒行传，他常常是在危急的时候，在传道的时候，主对他说话。但是呢，在他生命中的晚年，他知道怎样，他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不要太羡慕别人的这些什么，他看见什么要看见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在你里面。所以那个戴德森很奇妙，戴德森他早年的时候他都很清楚，十七岁神叫他去中国，神就带领他，但是他说什么很奇怪，到他中年的时候，他灵命比较成熟的时候，有时他不晓得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成熟了，神说，神的意思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决定，因为你不会自己乱做决定。既然孩子小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好像孩子说我都听到爸爸的声音了。现在怎样？爸爸没有跟爸爸说什么，你看着办。因为我知道怎样，你不会随便做，你会寻求我的意思。所以我记得那个 Anne， 我的女儿，她初中高，她跟我讲说怎么做怎么做，然后这个念大学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因为她做了一些比较不成熟的决定，他用我的 credit card 刷卡，然后寄礼物给我。我说你不要这样做，所以我把他的 credit card 没收一年，因为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嘛。但是他表达我的孝心嘛，但是他又没有钱，是用我的钱嘛，所以他以后就知道，他以后就知道，你用你自己的 credit， 他 credit 只有300块，我的有45000块。但现在我还是把我的付款给他，我说万一，但是怎样？我现在不会跟他讲了，因为他现在很谨慎的用钱，我不会说你怎么用，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成熟了，他会体贴我的，他知道说爸爸的原则是什么，是这样。好，我们对别人慷慨，对自己要什么？要谨守，不需要。他知道，所以现在他有我的卡，但是他平常不会，这样也有我的卡，我的儿子，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这个这个比较少的这个 credit， 但是万一的话。对我的付款，但是他不会用，他用他自己的，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就是说从观察事实，然后到属灵的原则以后讲实际的应用啊。所以为什么说我是把这个都把陆家文都讲完了啊？以后你们去上别的班，我说你可以去教导别人，这样就很稳，那我也很放心啊，因为你一定不会偏差这个主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那边讲拉沙路跟那个耶稣
啊不一样啊，那不一样，不一样，同名字而已，不一样，不一样。
因为你刚刚又知道又做了这个例子，我就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的拉沙路，对对，不一样拉沙路，两个不一样拉沙路，对，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一样嘛，哈，像说玛利亚，圣经有6个玛利亚，如果有机会，我跟你们讲，很多的玛利亚其实都不一样的，甚至有一些人他都把它滚混淆了，哈，有的是这个前两天，有的是前六天的，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还有为什么有的人就说这个拉撒路就是那个死了约翰福音11章的拉，就是刚才那个拉撒路。
这个是整个圣经的这个结果了。他写的时候，拉撒有没有死，我们都不晓得。那时候东上说明还活着的，对。那对我们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有人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也不是很确，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嘛。说，比方说是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这样的话，我们是比较精确，好，这样的话就不会非常的独断。
OK， 那对他还是一个。
不是，但是这是个事实啊，所以更不可能嘛，因为这是个事，因为很多人都叫耶稣，你知道，当时很多人叫做耶稣，你知道， 很多人都叫耶稣，很多人都叫玛利亚，是这样子。甚至现在也有人他叫耶稣啊，我看到很多在 Spain 他说我是耶稣是。对，对，等第二还对。
我可以讲吗？16章第4节，因为他讲了，他就是耶稣，不是那个管主人说这个人不忠心，所以我念16章第4节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就想说，我要是这个没工作怎么办？我出地没力气，讨饭了又怕羞，那我知道我应该怎么行了，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接着他就说把欠债的。
对，
所以这个是引导我去想说，这个人是为他将来打算，就故意讨好这个人，所以将来我没地方去了，至少呢我给他找出来，他就可以接我去。
对，
以我来。
对对对啊，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你刚刚孙牧师刚刚解释的是说，反而是这个管家说你这个聪明的，
对，
是因为你少算利息了。所以
不是少算利息，利息都都没有算利息，
不算利息。
对，
所以你知道我的问题吗？
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像你的解释就是说，孙牧师解释是说，这个主人是称赞他，他现在回来了，不应该算人利息。
不是明白的，他既又不明白，他也不能对他怎样。即使这主人很不爽，但是他也不能对他怎样，因为他是合情合理合法，因为你本来就不应该算利息。
但是那个管家还是不对的。他是因为他现在为自己打算，不是讲对不对
，他也应该为自己打算啊，也没有什么不对嘛，对不对？但是所以他也没有说做这个法律的漏洞，对，所以主人不能对他怎样，而且他要为自己怎样的这个退休的生活怎样做一个预备。
他就是为他自己，
对，为了自己没有什么错啊。因为他没有用那个不好的方法，他没有这个方法嘛，他没有方法。
明白。
对，
他等于是双管齐下。
对对对对，他两边都弄得很好。对。
都辅导，因为他也这样想，他少算他利息，不是少算，就不算利息了。然后那个人也、啊、谢谢你不算利息了，但是以主人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
对。
就是是世人的。世人的眼光那么处理，
对，但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主人还夸张说你是聪明的？就是主要是
他没办法，
终于明白了，明白就是不应该这样做。但他你即便有私心，比如说我讨好你了，这个主人不要我，我还可以到你家去干活，对吧？但是呢，这个主人没有说你这个是私心的，然后至少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好，
开始不算人家利息。
好，那个。
那你好，我有一点事情，就是说这个讲义结论最后结论这一条说，人的心总是系于对看重的东西。
对，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人生最大的两件大事，一个是终身大事，一个是年纪大的百年后的大事。
是，
那我一直这几天我一直想，
谢谢，
我们能保证我们百年后可以上去吗？还是这样子？
哦，你一定可以上去，基督徒没问题，你一定可以上去。问你说，你上去，你的有没有奖赏？所以那个那个得救的那个门槛是很低的。你要信耶稣，承认你的罪，但是呢，你要在永生的里面，你是要坐头等舱，还是经济舱，还是这个不一样的？
不是，
对。
我现在是觉得，我们年纪大了，我不是说你。
所以你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可以被上去是不是？
百年后的大事。
啊，百年后就是你上去嘛，你可以被上去。
谁敢保证？我自己。
不是不敢保证，不是你保证，圣经怎么讲？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被得救了嘛，你就上去了嘛。所以你这个不要怀疑哦。你看罗马书的第10章第9节，这个你要确定啊，不是谁能够保证不保证，是圣经怎么讲。我保证没有用，是神的话保证我们。罗马书10章9节说什么？爱爱，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爱爱的心里信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阿门。所以不是我保证不保证，是神的话。所以
我保证不是说牧师保证，是我自己保证自己。
你也不能保证你自己，是神保证，因为你已经复活。
也会做错事
啊，做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你要把两件事分开哦。你进来美国，你一进来了， 但是你在美国你怎么生我是一回事，你去上天国的，但是呢天国你是有没有得奖赏，这个仅仅得救，就像这个有圣经不是说他仅仅得救吗，从这个火里逃出来一样，他自身落体嘛，但是你得救了，只是命一条而已，但是有的是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那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不要只是仅仅得救啊，没有沾到主入血的他还会得救啊，但是怎样，他在基圣已经不丰富的，然后在泳池的里面怎样，他很贫穷。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呢是要叫人得生命，但是怎样得了更什么，更丰富，那个不一样的。所以对，
我的疑问是
对
第十八节，
二十八节
收妻另娶的对，这个可以
对，
那么据那个被休妻
对，这个就这样讲好的，我知道你是说，但是你娶因为犯奸淫而被休的之妻的，他也是犯了奸淫，因为他是被犯奸淫被休的，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说对，反休妻另娶的是犯奸淫，但是呢，娶什么？娶因为奸淫而被休之妻的，你就犯了奸淫了。
因为那个女的妻子犯奸淫，犯罪。被休，
对对对，那你要娶她的话，就得认同她。
想娶另外的，把她休了，不是这个。
不对，对对对，对不起，因为我本来讲这些都忘记讲，就是这样子。
明白了。
对，休妻是她无缘无故休妻嘛，她犯奸淫嘛，因为她爱上别人。
那个，前面那个第几节？第九节。
对。
他也说被休的也是犯奸淫。
因为被休的这个女子是因为说犯奸淫被抓被休了，是这样。
犯罪了。
对。对。
那可以理解了，
对
对。
对，所以这为什么要上成人主入学嘛？
完了，那个第九节吧，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助那仆役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不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城的什么帐里。
对，
这个他们是指那个仆役。
不是，那个美琴已经刚才讲说，他是被接到，但是谁接？有人说是天使跟那个耶稣，所以这边讲到天使把拉撒路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嘛，是天使。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常常你在临终的时候怎样？你没有看到天使？我爸爸临终的时候他看到天使。对，唱歌给他听，把他接去，他很平安。他说我说爸爸，你有什么担心？他什么都不担心。
那假如没有信主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了，他很害怕、我看到那个很多那个黑舞的，我也看到全谋杀案哈，他都很害怕。但是基督徒不一样，非常的平安，因为天使在接。
可是他前面说的是，我要告诉你们，要接着不义的钱。
不义就是借着世上的钱财。
对
对对对，世上的钱财。借着这世上，比方说我们，你有钱财嘛？到你钱财，你死不能握着钱去吧？没有什么用嘛，对不对？因为你都有什么投资在神的国度上了，所以天使接你上去。当然是基督徒了，信主的人比较好了。对，感谢主，因为对，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都很有福气。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叫我们要有聪明智慧，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上。钱财也不能带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要记得这世上的钱财你所给我们的，我们不是拥有钱财的所有权，我们只有管理权，让我们好好的管理来善用，在神的家我们尽一个忠心的管家的责任，是一个管家的责任，让神的国借着我们的奉献，让更多人来认识你，也教导我们要去爱护那些的贫穷的人，帮助他们，不但不取利息，甚至右手所做的不让左手知道，神你就被祝福我们。我们为了今天你现在每神的带领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把等一下聚会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也把任喜牧师宣教士他来我们当中要分享他在回家国家怎么忠心，主啊，借着美国的十几个教会来支持他，他可以把福音传给许多的信回教的人，让他们认识这位奇妙的真神，奇妙的耶稣。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